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贝叶斯 VS 休谟。普莱斯强调了这个方法的哲学意义，认为它对归纳推理来说非常重要。每一个明智的人都能明白，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概率论感到好奇，而是因为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为我们厘清过去发生的事和预测今后可能发生的事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方法似乎可以用作大卫休谟问题的答案。休谟在1748年出版的《人类理解研究》中写道，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概率这种事物，但由于我们不知道任何事件的真实原因，因此我们的无知对理解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种类似的信念或观点。我们在做一切推断时，都会在习惯的支配下将过去的经验套用到将来的头上，因此如果一件事在过去充满规律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会信心十足地预期未来它也是这样，而不会做任何相反的假设。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多个不同的结果是由表面上非常相似的原因造成的，当我们把过去的经验套用到将来的头上时，这些结果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在决定那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时也肯定会考虑到它们。虽然我们会倾向于最常见的结果，并且相信这种结果肯定会发生，但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其他结果。当然，我们必须按照它们发生频率的多少，赋予每个结果或多或少的权重和信度。人们不论用哪一种公认的哲学体系来解释这种思想活动，都会觉得困难。在我看来，如果当前的线索可以激发哲学家的好奇心，并让他们觉察到所有的一般性理论在处理这些奇妙的问题时都是有瑕疵的，我认为这就足够了。桑迪扎贝尔用充分的证据证明，贝叶斯是在休谟提出这个难题后不久取得他的这项主要成果的。第一个证据是戴维·哈特利于1749年出版的《人类观察》，作者称，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了我一个解决繁衍问题的方法，而且他随后对这个问题的描述与贝叶斯论文开头的陈述基本一致。第二个证据是安德鲁·戴尔发现的贝叶斯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记录的一项结果就出现在贝叶斯的那篇论文中，前后两个条目对应的日期分别是1746年和1749年。人们认为贝叶斯是在回答休谟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且普莱斯在他撰写的附录中讨论了休谟的日出案例。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以日出举例，是为了说明怀疑论者的困惑。太阳明天不会升起和太阳明天肯定会升起这两个命题都同样明白易懂，也不自相矛盾，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前者是假命题。在人性论中，他还提到了日出案例的犹如常识般的确定性。如果有人说太阳明天可能会升起，或者所有人都会死亡，就会显得荒谬可笑，尽管除了经验赋予的信心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其他的信心来源。普莱斯在他撰写的附录中举了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贝叶斯的成果。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只能通过观察事件的顺序与过程来了解其影响力和原因。太阳可能是第一个吸引他注意力的事物，但在第一天晚上太阳消失之后，他完全不知道他能否再见到它。普莱斯接着指出，在100万次的观测之后，太阳升起的概率就很有可能位于一个非常接近一的小区间中。据此以及前文中明确提到的自然一致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普莱斯是贝叶斯的这篇论文为休谟问题的答案。此外，普莱斯为贝叶斯论文重印本设计的扉页也是一个佐证，这是史蒂芬·斯蒂格勒近期的发现。扉页上的标题是一种基于归纳法计算所有结论的确切概率的方法。 事实上，普莱斯既是休谟，也是贝叶斯的好朋友。他寄给休谟的论文四篇中就使用了贝叶斯的成果。在最后一篇论文中，普莱斯提出休谟的那篇关于奇迹的著名论文对许多证人的证词没有予以恰当的重视。休谟回复道，我向你承认，你提出的争议性观点新颖巧妙，貌似有理而且可靠，但是在我心悦诚服地宣布这个判断之前，我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认真考虑它。不过虽然休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并不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所以他不太可能理解贝叶斯的贡献。